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三篇，预备拯救者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，法老奴役以色列人，并设法杀死希伯来妇人所生的一切男孩。在第二章我们看见，为以色列人预备了一位拯救者。虽然这两章是分开的，但有一个基本的主题把它们连结在一起。这主题就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，神为着他的旨意使用女人的生命。例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，神使用收生婆，就是女人的生命，来保全男人的生命，为着成就神的旨意。法老企图要杀死男人的生命，就是代表为着神旨意的生命，却要存留女人的生命，就是代表为着人享乐的生命。无疑的，法老为着他自己的享乐，意图存留女人的生命。法老企图利用收生婆执行他邪恶的计划，但因着神主宰的权柄，收生婆拒绝与法老的阴谋合作。虽然法老是一个有权势的统治者，甚至是一个暴君，收生婆却一点儿也不怕他，他们也不听他的话。收生婆不但没有杀死男孩，反而存留他们，因此神为着他的旨意使用女人的生命保全男人的生命。我们来看借着女人的生命，在出埃及记第二章，神需要预备一位拯救者，把神的百姓从法老暴虐的手中拯救出来。神预备拯救者，首先使用的不是男人的生命，而是女人的生命。神为着这个目的，在战略上所使用的女人就在法老的家中，就是法老自己的女儿。这使我们联想起保罗在腓立比书中的话，在该撒家里的人。虽然该撒曾把使徒保罗下在监里，但至少有些该撒的家人成了基督徒。同样的原则，虽然法老想要杀死一切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，但因着神主宰的权柄，却使用法老的女儿保全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所生的最重要的男孩。希伯来书11章23节记载，摩西被他的父母藏了三个月，但出埃及记2章2节只提到他的母亲把他藏了三个月。出埃及记第2章只提到母亲的原因是强调在紧要关头时，女人的生命对神是有用的事实。若不是因着第一章的收生婆，以色列可能会遭灭种。照样，若没有第二章里女人的生命，神就没有路来预备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以色列人。在出埃及记第一章，神使用女人的生命保全他的百姓。在出埃及记第二章，他使用女人的生命为他的百姓预备一位拯救者。这百姓是他为着完成自己的计划所保全的。不仅姊妹们，弟兄们也该为着女人生命的功用而感谢。其实以正确的意义来说，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，无论是弟兄或是姊妹，在神眼中都该是女人。因为女人说出依靠的生命，就是完全依靠神的生命。我们来看一个利未女子。在第二章里，神使用了几个女人，头一个是摩西的母亲，一个利未女子。摩西的父亲名叫暗兰，母亲名叫约基别。民书记26章所强调的是名字，而出埃及记第二章所强调的是女人的生命。为这缘故，除了摩西的妻子希伯拉之外，本章没有再提到任何女人的名字。摩西的母亲生下摩西后，就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到不能再藏时，就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里，把箱子搁在尼罗河边的芦荻中。但后来他又被法老的女儿雇来，乳养他一段时间， 因此出埃及记第二章所提到的头一个女人就是摩西的母亲，既生他并养他的那生命。我们来看第二男孩的姐姐。第二个女人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。摩西的父亲、母亲和姐姐不能再隐藏他时，他们也许开了一次家庭会议，讨论如何对待摩西。我信是主带领他们做那个蒲槽箱子，这个箱子和挪亚所造的方舟用的是同一个希伯来字。虽然这个箱子比挪亚所造的方舟小多了，但二者的功用却是相同的，使在其中的人经过水仍能保全生命。摩西的家人也许知道法老的女儿习惯在河里的某处洗澡，也许他们盼望摩西能被他发现并且被他抚养。以摩西的父亲为背景，母亲和姐姐一同工作实行着计划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堤中，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。法老的女儿看见那孩子就可怜他，摩西的姐姐推荐他母亲来奶他。摩西的姐姐就这样照顾男人的生命，而且建立起法老的女儿和摩西母亲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来看法老女儿的悲女。当法老的女儿看见箱子在芦堤中，就打发一个悲女拿来。再次我们看见一个悲女所扮演的角色，这悲女是本章提到的第三个女子，这里又一次没有说出名字，是为了强调神要使我们对女人的生命有印象。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，我们看见几个女子聚集在一个箱子旁边，里面放着一个三个月大的男孩。这些女子每位都有不同的功用，那悲女的功用是服侍，她的服侍特别是把箱子拿来。我们来看第四个女人，就是法老的女儿。本章中的第四个女子，法老的女儿也有她的功用。首先她救了摩西，然后嘱咐摩西的母亲去奶她。后来这孩子被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她就做了她的儿子。她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由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一节我们知道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。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有一段历史的记载，但在使徒行传七章和希伯来十一章却有一段属灵的记载。例如使徒行传七章二十节说，摩西对神来说是俊美的，这意思是说摩西在神眼中俊美非凡，他的父母一定是敬虔的，他们具有属灵的眼光和鉴别力，了解摩西为着神的旨意是个大有前途的孩子，故此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把他藏了三个月。出埃及记第二章所强调的不是摩西早年生活的属灵意义，而是女人的生命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虽然摩西的著作在其他地方十分长于描写，但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他给我们一个非常简洁的记载。为了使我们对于神在紧要关头时使用女人生命的法则有印象，在紧迫的时刻神所能使用的唯一生命乃是女人的生命，就是与神站在一起并依靠他的生命。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紧要的关头，一个迫切需要女人生命的时候，凡自以为是男人的就要变成法老，我们众人包括弟兄们在内都必须是女人。像现今这样的紧要关头时，向神独立的男人生命是无用的，只有女人的生命就是依靠神的生命才有用。若是我们看见这个， 我们会非常宝贵女人的生命，就是完全依靠神的生命。在第二章里，神使用许多女人来完成他预备一位拯救者的旨意。摩西的母亲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位，生下她并且乳养她。另一位是她的姐姐米利安，当她在箱子里的时候，她看顾她，而且成为法老女儿和摩西母亲之间的联络。卑女把箱子拿来，法老的女儿把摩西当作自己的儿子来养育。摩西可能也是因着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今天我们也需要女人的生命的各种功用，怀孕、生产和乳养的功用，看顾、推荐和建立正常关系的功用，帮助和服侍的功用，以及抚养、教导和训练的功用。借着四类的女人生命，摩西为着神的旨意被生下来，被抚养并受训练。今天为了实现他的经纶，主需要这四类的女人生命，他需要许多母亲、女儿、卑女和王家的公主，为着拯救他的百姓做准备，使他们能完成他的旨意。我们来看，借着学习埃及人的学问，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说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因着神的主宰，当摩西留在王宫里做法老女儿之子时，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因着他所受的埃及教育，使他品德高尚，学识渊博，因此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然而那只是天然一面的预备，他还需要属灵一面的预备。借着被弟兄们弃绝，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三节说，他将到四十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在圣经里，四十这个数字表征试炼、试验和受苦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受神试验四十年，摩西在山上四十天，主耶稣也在旷野四十天。摩西一生的第一个四十年是受试验、试炼和受苦的年日。在这些年日结束后，摩西自信他已被装备齐全，有资格去拯救以色列人了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。当他见一个埃及人欺压一个希伯来弟兄，摩西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说，摩西说话有才能，但在出埃及记四章十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我们如何能调和这些经节呢？摩西是说话有才能呢，还是拙口笨舌呢？摩西在四十岁时认为自己受了完备的教育，而且完全合格了，因此他大胆刚强的行事，但是他的力量和胆量全是天然的。神不用摩西天然的才能、天然的力量或天然的胆量，为了破碎摩西天然的力量，神安排他在米甸地做牧羊人。于是一个在埃及皇家长大、学养最高的人成了一个牧羊人。摩西的另一个四十年就在旷野牧养他岳父的羊群，对摩西来说，这是最好的研究所。在这研究所里，他受训练，不相信他的天然能力。按天然说，他有口才、大胆、有才干，而且是刚强的。但是按属灵一面来说，他一直受训练，直到认识他是一无所有。在第三章，当神呼召摩西时，给他看见火烧荆棘的神迹。荆棘被火烧着，却不被烧毁。神似乎在说，摩西，你就是一丛荆棘， 我要借着这荆棘彰显我自己。虽然我要你做我的通道，我却不用你的才干，也不用你的力量。你是器皿，而我自己是燃料。凡你所行的，必须依靠我而行。不要以为神为了完成他的旨意，要使用你的力量或才能。为要被神使用，我们需要有一颗心，为着他和他的权益，但我们天然的力量必须被摆在一边。神不要用我们天然的口才、知识、才干、本事、能力或势力。在我们里面，任何天然的东西都不能被他使用。神在摩西身上用第一个40年建立一个天然生命刚强的人，然后他用另一个40年剥夺这个人的一切天然能力。对许多人来说，特别是对于青年人，神用40年来对付我们天然的才干或能力似乎是太长了。但是身为一个在主里有50多年经历的年长弟兄，我能见证40年很快就过去了。不要盼望像草菇般的快速成长和发展。神的路首先是建立我们，然后从某种意义来说，他要拆毁我们。神要摩西学习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和知识，但这智慧和知识不该仍然是生硬而未经过处理的，反之必须一直被处理。不论我们喜不喜欢这过程，我们都必须经过，好学习不依靠我们天然的力量或才干。我们里面凭着天然所建立的一切都被摆在一旁之后，我们对主才能成为有用。被弟兄们弃绝。在本章中，我们看见摩西被女人的生命养育，并且被男人的生命弃绝。在紧要关头，神用女人的生命培育了一些事物，为着他的旨意，但神借着女人的生命所养育的，却被男人的生命所弃绝。这原则能用于神在地上行动的历史。养育的生命和弃绝的生命，你喜欢哪一种呢？若是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会说我宝贵两者，也需要两者。我需要被养育，也需要被弃绝。若是在主的恢复里你从未被弃绝过，你就不知道你在哪里。只有那些被弃绝的人才能为神所用。如果你没有被弃绝，你就还是生硬而未经过处理的，要被处理就需要被弃绝。我曾多次被弃绝，我的性格和性情需要这样的弃绝，也该受这样的弃绝。我们已经看见摩西的天然很强，而且以为他的希伯来弟兄会认为他是他们的拯救者，因着摩西很刚强，所以他很坦率，这是所有强者的特征。但是就像摩西一样，我们越刚强就越被弃绝。也许只有那些像水母一样的人才会到处受欢迎。摩西好心好意地介入两个希伯来人之间的争斗，他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摩西似乎是说，我们是希伯来弟兄，应当彼此相爱，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弟兄呢？那欺负同族之人的希伯来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？因此借着女人生命所养育的人受到了弃绝。同样的原则，主耶稣被男人的生命所钉死，却被女人的生命所珍赏。主被钉时，姊妹们的在场就表示他们的爱心和珍赏，在紧要关头时总是这样，所以我们都必须是女人，舍弃王的地位。希伯来书11章24节说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有些历史学家相信，如果摩西留在埃及王宫，他会成为王位的继承人。然而他舍弃了 埃及王家的地位就是当时世界最高的地位。希伯来书11章25和26节继续说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。在此我们看见摩西付上代价与神的百姓站在一起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在埃及的享受就是享受世界的快乐，在神眼中是罪恶的，那是最终之乐，罪恶生命的享受，是短暂的，又如昙花一现，就如飞而去。希伯来书11章27节说，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。表面看来，希伯来11章27节与出埃及记2章14节有所矛盾。希伯来11章27节说摩西不怕王怒，而出埃及记2章14节说摩西惧怕，事实上并不矛盾。外表看来，摩西惧怕并设法逃走，然而他在里面考虑过这个代价，并自愿选择与神的百姓一样。希伯来书11章27节也说，摩西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坚定忍耐，因为那位看不见的神在他身上做工。神的工作是如此真实，使摩西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。现在我们来看，借着被外邦人接受，摩西被弟兄们弃绝逃往米甸地以后，他帮助软弱受苦的女子，就是被牧羊人虐待的女子，摩西为他们所接受。摩西被弟兄们弃绝是因为他太大胆，但他为女子们所接受是因为他在他们的患难中帮助了他们。这些女子就是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，是软弱的器皿。当某些男人霸占那井时，他们毫无办法，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印了他们的群羊。结果他们接受摩西，并向他们的父亲说他的好话。因此女人的生命不仅是神能用来养育某物为了他旨意的生命，也是能接受他所养育的生命。在本章里，男人生命的图画大部分是黑暗的，但是女人生命的图画却是可爱又积极的。原则上，在逼迫的期间受苦的人主要是得姊妹们的安慰。例如彼得从监牢中得释放后，他没有到一位弟兄的家去，而是去一位姊妹的家里，在那里有一些人聚集祷告。尼弟兄的经历也说明了这原则，在危难的时候，姊妹们珍赏他并安慰他。大多数的弟兄们把尼弟兄钉在十字架上，而姊妹们却接受他并安慰他。当我在上海知道了这事，我就学习不做一个持异议、冷淡或中立的男人，而要成为一个善于接受并安慰人的女人。弃绝摩西的希伯来男人都是不成熟且没有经历的，但在米甸的祭司里面，我们看见一个成熟有经历的男人生命接受神所兴起的器皿。在本章中，所有的女人都是积极正面的，但男人则有两类，一类有弃绝的生命，而积极的一类有接受的生命。弃绝的人没有经历，但接受的人有经历，并且是成熟的。所以神能使用成熟的男人生命来成全他所兴起的器皿。无疑的，摩西是在他岳父的手下被成全。我当然愿意做一个成熟的人，能接受别人，然后成全他们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 为着主的经营，我们需要女人的生命和成熟男人的生命。神若要兴起某事，我们必须有许多的女人，像摩西的母亲和姐姐，卑女、法老的女儿，以及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。我们也必须有精力的男人生命，做最后成全的工作，特别是需要成熟的男人生命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们很多人得以弗所书信息的激励，我们都能被成全做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人和教师。我们要成为身体中这样的恩赐，不可仍旧是那些未处理过、不成熟、没有经历、不能接受神所拣选之器皿的人。我们需要借着女人的生命被养育，借着成熟的男人生命被成全。当摩西寄居在外邦世界时，得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为妻，她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她起名叫格顺，意思是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摩西留在米甸40年，当那些年间，神在摩西身上做工，为要成全他。有些年轻人听见这话也许很失望，他们认为无法等候这样长的时间才被成全。如果我们要在长时期内被成全，就必须有正确的心、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人位。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地位是什么？我们的心必须为着主，而我们的地位必须是与神的百姓在一起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和地位，无论时间持续多久，都会甘心接受主的训练。最后我们来看，需要一位拯救者。在本章末了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中间迫切需要一位拯救者。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所以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要将他们的后裔带进美地。神有义务实现他的应许。25节说，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。这句话结束了本章，这表示神知道他们的境况，也了解他们的难处。出埃及记第二章末了几节启示出，在本章里所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为着预备拯救者带领神的百姓脱离捆绑。今天的情形正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有女人的生命和正确的男人生命，神就能兴起某些事物，并要成全他所兴起的，拯救他的百姓，并得着他们，为着成就他的旨意。这样他就能转移时代。